弟兄姐妹早安，我来做个祷告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今天早晨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与你的同在的片刻时光。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您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主，也求主你今天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今天的所有的挑战。我们把今天所要做的事情也交在主手里，求主您带领，奉主的名求，阿门。今天早晨有点其他的事情耽误了哈，所以我没有把那个灵修资料先发给大家，等会儿我再来发给大家哈。在今天我们是读蒋宝林老师的《拔摩岛的福音》，3月12日啊，3月12日，今天的存心节是启示录3章7节，经文是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今天的强调的字也是菲拉铁菲。那么我们就最初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读启示录1到3章哈，都是在给七教会的书信。菲拉铁菲是一个教会啊，是一个教会的名字，当时土耳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名字，土耳其当时叫做小亚细亚哈。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阐述这一个存心节的。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菲拉铁菲的意思是弟兄之爱，费城因此被称为弟兄之爱的城市啊，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啊 ，Philadelphia 啊，菲拉铁菲就 Philadelphia 啊，是菲拉铁菲啊，其实费城就叫菲拉铁菲啊，应该是啊，费城因此被称为弟兄之爱的城市。我不知道古菲拉铁菲是怎样得名的，但今天住在那里的土耳其人仍然展现着这一特征。我曾两次去过古菲拉铁菲的遗址，它坐落在现在土耳其的阿拉什尔。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地方对陌生人如此热情。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当时在生病，所以我只是在赶集的那天到街上去逛逛，看看周围的环境，并不想和任何人交谈。突然间，一名男子从菜摊子后面窜到我面前来，他不会说英文，只是用手指了指我的相机，又指了指他自己和他的菜摊子，他想我帮他照张相。我已经或多或少的习惯了这种中东的习惯，你帮我拍照，我给你打折，换句话说就是为他拍照能节省我一些美元。当时我的心情并不是很好，所以也真是没有兴趣帮他的菜摊子拍照，但不知怎么的，我仍然答应了他，并期望因此获得一些折扣。当我拍完照之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动作叫我等一等，随即抽出了一个纸袋子，再从菜摊子上挑了一袋子的菜塞到我手上，说欢迎你，然后他朝着我笑了笑，挥挥手道别。顿时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对自己的态度也很惭愧。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那座古城名字背后的弟兄之爱。过了些时候，我的家人和三个学生在附近找了个吃东西的地方，离市集的广场大概有几百英尺。该店的特色菜是土耳其乳酪面包和沙拉，我们都是素食者，因此听起来像是我们这帮游客的最好食物。厨师在做面包的时候，我就入迷地看着，看他把长长的麦饼摊开，再撒上当地的乳酪，然后把它放进炉灶里面去烤。店里的东西真的很好吃，我们八个人才花了5美元。感激之余，我付上了25%的小费。吃完之后，由于孩子们动作慢，我就带他们先回车上了。15分之后，三个学生回到了车上，手里满是乳酪面包。那个店主因为我额外的小费而备受感动，坚决让学生们带走他要送给我们的面包，才让学生离开。我被深深的感动了，弟兄之爱真是何其美好，让施受双方都充满无与伦比的喜乐。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土耳其朋友们啊。弟兄姐妹，这一篇非常好啊！其实，这土耳其啊，的确是我一个，就是在我旅行的过程当中，土耳其的确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城，一个地方啊。不仅风景美哈、啊，特别难忘的是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那个游轮来回的，这样在欧洲、亚洲 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基本上就是区分，把土耳其分成欧亚两个地方的两洲的一个分界线吧，应该是哈。那个很美啊，不仅美，其实风景美都还是其次，因为欧洲，还有就是小亚细亚这些地方，它就是很美的，就是很美的，跟咱们中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哈。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这里胖丁老师举的一个是菜摊子，在菜摊子上，他给他拍了照。中东的其他地方是打折，但是土耳其不光打折哈，这些人还给你送菜。然后就是他给了25%的小费，那个土耳其的人又再给他送了好多，可能还不止这25%呢，所以这两个例子哈，让他真的感到就是一种被爱所淹没哈，被爱所，拥抱哈。那其实我就想起来，就是其实对土耳其，我不知道大家的这种心里的成见是什么。我因为去土耳其的时候，是从美国去的。然后呢，是跟着一帮美国人、欧美人去的，因为我们同学嘛，基本上都是欧美人。我们的同学当中，我们一行大概十二个人、13个人、12个人左右吧，我忘了具体的。然后有一位，韩国老师带队。这韩国老师他几岁？7岁之前就到美国了，所以他其实骨子深处他也是个美国人，他是美籍的。所以呢，在路上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先去意大利。然后再去希腊，然后去了希腊之后呢，再去土耳其的。那在一路上呢，我们其实对意大利和那个希腊的这种，期望是蛮高的哈。然后呢，对土耳其呢，其实都是就是后来我们到了土耳其过后，我们在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老师才把我们的心声说出来，我们才知道他也有这样担心。他说他在美国看的那些电视新闻呢，让他对土耳其，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也是第一次去土耳其，这个新约老师是第一次带新约团队到土耳其，他以前可能是带人到以色列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那一次去土耳其对他来说震撼很大，颠覆了他对土耳其的这种看法。因为作为美国人，其实美国对。虽然土耳其不是伊斯兰教国家，所谓伊斯兰教国家就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典啊，按照《可兰经》来作为国家的法典啊，它不是。但是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占绝大多数的一个国家，它浓重的回教意味，浓重的就是伊斯兰教意味哈。所以呢，我们老师说他在美国看的关于伊斯兰教啊，什么媒体上啊、书上啊，以及新闻上。他就觉得他担心土耳其的，来了之后，这些人看到他这个亚洲面孔、西方面孔，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会是怎样的一种敌对状态啊？他是担心的。作为他是领队嘛，那我呢，也其实也是想到土耳其，是想到就是是一个大家都是觉得他是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当时911已经发生了，我们是06年去的，911是01、02年吧。我都忘了具体的年了，你看，我们是06年去的，所以其实911之后，美国的这个大众媒体网络上吧，对于伊斯兰，就是有很多一片的这种，就是责骂、谴责，甚至是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吧。那么现在，其实我发现，在中国，甚至在基督教界，也是有很多对伊斯兰的这种负面消息啊。很多基督徒甚至在传一些文章，说否定整个伊斯兰教啊。那么，其实我今天正好老师讲到土耳其跟伊斯兰有关我就来趁机借题发挥一下。我先讲我在土耳其的这个就当我们到了土耳其过后，我们的确是像老师，像蒋宝林老师所感觉到的，我们是感到自己的这种亲身经历同我们风闻的以前的成见是有很大反差的。土耳其人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在路上，因为我们是陌生人，是一些外国面孔，路上的那些小孩儿那些成年人都跟我们打招呼。都跟我们打招呼，非常友好。然后土耳其的餐厅那个食物简直美食，他们的饭特别香他们放了油在里头还是怎么，总归 还有大蒜啊什么的，就是放进去特别香。所以整个土耳其给我感觉可以说是在整个我们，就是欧洲之行啊，或者是胜利之游的一个亮点啊。我很难忘，我现在都还记得啊，土耳其很多的一些印象。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多同学，包括老师，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成见是没有，在我们亲身经历之前，那些成见是被误导的，是没有一些依据的。我们在风闻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很片面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亲自接触过，所以我们会把这些破碎的碎片性的信息，我们认为它是整体，我们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啊，然后我们。如果我这辈子没有去过土耳其，那我这辈子对土耳其的看法就会始终是停留在土耳其，去土耳其之前的这种成见上，绝对是负面的。但是还好，感谢主，我去了土耳其，我能够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民间、任何一个人间的一个团体，其实它都有败类，它也都有虔诚人。也都有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信仰，凭着他们的亮光来行的人都有的，所以在这里，我想要今天早上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加入到激化矛盾，而且建立隔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且把某一群人标签化的这种制造仇恨、制造，暴力，制造暴力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发现，在国内现在的基督教界，包括安息日会教界，从我们网上的发文就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借着一些对，因为伊斯兰教在欧洲搞，有一些人伊斯兰教当中的败类分子、恐怖分子，在欧洲搞恐怖，在美国搞恐怖，在国内有些地方。搞恐怖，我们就现在对他们把伊斯兰教整个的标签化了，就会说伊斯兰教是毁灭人性的宗教，伊斯兰教是落后的，是怎么，就把某一小群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把它强加在这一个人群的整个人群的这一个上面，给他们贴上标签，然后我们会说伊斯兰教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是在做假见证、陷害人。我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在网上去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的门徒，你就应该想基督会如何对待一个伊斯兰教徒。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对于犹太人所鄙视的民族和宗教，耶稣是接纳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有耶稣的这个撒玛利亚的良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还有耶稣的这个税吏。税吏和法利赛人祷告，耶稣收马太、利未马太为这个税吏为他的门徒，这种种都说明我们的主是一个不会买人的成见的一个主，是不会把人的成见、把人类社会的这种制造隔阂的这样的行为，当做一种可欣赏的，并且自己还参与其中的一个行为。主耶稣基督走到哪里，不是制造隔阂、制造纷争，而是打破隔阂。他来到世界上。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把天与地之间的隔阂切断、打破、推倒天与地之间的这个割断的墙，让天与地连在一起。不仅如此，耶稣基督还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墙、高墙推断，让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能够重新建立。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信神的人，他是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到地上来，降生，道成肉身，最后在地上工作，最后受难、舍命、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他所做的工作都是使人和睦的工作。他不仅使人和睦，也使人与神和睦。因为神。对他的旨意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被称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应该向我们的长兄，人类的长兄学习。我们在人世间，不管伊斯兰教当中的那些败类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不要把伊斯兰作为一个群体，整个群体的贴上他的标签。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基督教贴标签。 那中国人可以说，你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利用的一个工具，你就是帝国主义利用来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因为鸦片战争，你基督教就是借着南京不平等的条约，然后五口通商，然后最后在南京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败了，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里头就有一个附加条约，还是当时的马里逊的儿子，约翰马里逊，他负责起草，负责，写的这个这里头就是被我们中国历史上称为屈辱条约的，是附加条约，是叫中国政府，清政府一定是要允许传教士在五口通商的地方要能够传教，并且受到司法豁免权。所以你基督教进到中国来有合法的权利，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说伊斯兰教就是恐怖分子组成，伊斯兰教就是个恐怖宗教，那你基督教就是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就是一个洋枪洋炮，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国门，然后在中国盘剥，制造各种教案的这么一个宗教。你如果这样，你基督教就是这么一个宗教。为什么？因为在历史上，基督教就是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当时上基督教布道史的时候，我的老师当时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现在是，基督福音社会全球总会的秘书长黄彦超黄博士，他就讲，他说，他当时教我们的那个布道历史嘛，他因为他是学布道的嘛，他是布道学家，那他当时给我们说，他说在对华的传道史上，基督教是一页黑暗的一页，除了戴德森，他是自己一个人，不靠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自己跑到内地来建立一个内地教会、内地会来传道以外，其他的所有的教派，当然安息会那个时候还没到，安息会是1902年才进来的，正式进来的，所以安息会也被排除在外，除了安息会和内地会。当中的什么梅伊美会、什么浸信会，什么卫理公会，好像卫理公会就是梅伊美会吧？当时讲的我搞不懂了。总共就是这些大的教会，什么改革宗的这些教会、长老会，他们都是在洋枪洋炮的这种，把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借着不平等条约当中的附加条约、宗教的附加条约才进到中国来的。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去说伊斯兰教的话，你自己基督教在中国你就说不清楚。所以，那你就政府就该镇压你啊，因为你曾经就是这样子的嘛。那政府其实就现在对基督教够宽宏大量的了，应该。还有，我们再说世界的基督教会史，当初十字军东征，见着穆斯林就杀，甚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不光是杀穆斯林，是土耳其的那边东方正教请求西方正教援助，请求罗马天主教援助，罗马天主教是打着要去援助西方东方正教，土耳其的那边的东正教的旗号逃到土耳其，结果到了土耳其，看到那个伊斯坦布尔，那么样子的有钱，于是这些十字军就开始抢伊斯坦布尔，自己他人家叫他们来救，结果他们看到别人那么有钱，把穆斯林人赶跑了之后，他们自己还抢，把那个伊斯坦布尔给洗劫一空，友军呐、啊，这是他们的友军呐、啊，他们都对他们也毫不留情。然后之后，1099年又血洗耶路撒冷城，把里头的犹太人，把里头的那个伊斯兰教徒全部杀个精光，这都是十字军干的。那你说，如果伊斯兰人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提到基督徒，他也对你有成见，在他们看来，基督宗教就是残忍的。我们说伊斯兰教现在人家恐怖分子怎么样？这只是他们当中的败类。那你基督教，你这个败类，你简直就是教皇，教皇算是你基督教的一个领袖了，基督教界的领袖，你是领袖，那人家更有理由说你整个基督教都是败类了啊，整个基督教都是恐怖分子，都是不好的了。所以弟兄姐妹，别跟着瞎起哄。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不思考啊，在网上人家一转，觉得伊斯兰教怎么样，就要去贬低人家。我们要传教不是为了要贬低别人，你贬低别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得高。你把别人踩下去，你自己还是那个高度，你只不过把别人踩下去了，你不见得就真把别人踩下去了。有很多人就是自己个人也是这样，自己想要觉得比别人强，然后就跑去诋毁别人，就总要把别人说的不三不四的，说的什么都一钱不值。其实你把别人说的一钱不值的时候，你自己也没升高呀。那作为宗教来说，你要传信传耶稣，你就传耶稣嘛。就像我们安息日会的很多人， 讲安息日，他非要讲星期日不好，把星期日讲了大半天。本来你是讲安息日，你就讲安息日。结果我们很多，包括很多牧师长老在讲台上讲安息日，他结果讲到最后还是讲星期日去了。啊，我们讲耶稣基督再来讲了半天，讲上帝的印记讲了半天，讲到最后结果讲成了什么？讲成了兽的印记。就说我们很喜欢通过贬低别人，好觉得好像自己能够提高。不可能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对其他宗教，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要是传，要是讲的佛教不好啊，要是讲了那个伊斯兰教不好，去散发这样的传单，散发这样的网络网文，啊，我就能够提高自己基督教的声誉。错，不可能的，可能还会让一些客观的人士，一些中立的人士觉得厌恶你。我有很多朋友到了教会来，听到别人一讲安息日就说星期日不好，说人家什么兽的印记又怎么样，人家后来就不来了。他觉得我到你教会来，我是听你基督教信耶稣要爱的，结果你尽是批判，人家反而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过后，我们一定要认识主，要知道主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自己在转一篇文章，在说一句话，在批判别人的时候，自己想一想，我们主如果是这样的，他会怎么做？那么你要知道主是怎么做的，那有一个方法。你如果一天不看圣经，不知道主到底做了什么，那你到时候就说主会怎么做，你也自己会被误导，会被你自己脑子装当中自己制造的这个主，自己创造的这个，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个主所误导。所以你会说，哎，我不是想过了吗？我主就会这样做，我就去这样做。实际上你是被误导了。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熟悉主在圣经当中所做的事情。那么当你看到别人在转发啊，别人在发表一篇文章说伊斯兰教不好，这个宗教就是邪恶的这样的文章过后，你就会想主会怎么说？那主会怎么说？你想主是怎么接触撒玛利亚人的？主是怎么看待撒玛利亚人的？主是怎么看待外邦人的？对那个迦南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了，他又是怎么对待的？对于税吏，大家都唾弃的，他又是怎么对待的？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因着罪没有办法跟天上的人接触，我们被隔离的这帮人，主又是怎么对待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熟悉了主的生平事迹，主的言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对待穆斯林人应该怎么样。总之一个原则就是，别去把穆斯林这个宗教、伊斯兰这个宗教、穆斯林这一群人哈、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标签去贴，然后去污蔑人家，去反对人家。纵然恐怖分子今天很多恐怖分子的确是伊斯兰教徒当中的败类，但是也并不代表伊斯兰教徒就都是恐怖分子，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会说啊，之所以伊斯兰教产生那么多恐怖分子，绝对是他宗教的原因。那我今天问你，你的儿子不听你的话，那肯定也是你的原因呢。归根究底，那肯定是，那就你儿子变坏，你儿子如果杀了人，那你也就是本来你就是个杀人犯。这样说说不清，不能这样说的，啊，不能这样说，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人能够控制，别人所做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负责。所以那些伊斯兰教当中的败类要去做事情，那些伊斯兰教当中的虔诚人，你是没办法这样做。他们没有办法负责任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伊斯兰教人不好，是因为我们自己跟伊斯兰教的人没有个人的接触。我自己朋友当中就有伊斯兰教徒，或者是前伊斯兰教徒。有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跟伊斯兰教徒接触，你会发现他们当中有坏人，就跟基督徒当中基督徒坏人还少了，但是毕竟他们当中的虔诚人，那虔诚起来，我是自愧不如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我们一定注意，我们今天老师提到了菲拉铁菲，弟兄之爱的城市，他去了土耳其，他也发现在菲拉铁菲的这个遗址上这些人的确是非常有爱心啊，非常有爱心，这是颠覆我们对土耳其的看法的。那我们自己也希望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真神追随主的脚踪，让我们不要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隔阂，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制造隔阂。别人要制造是别人的事情，但是我首先可以管住自己，让我能够做神的儿女，啊，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追随主的脚踪，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来自于同一本的神的儿女。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